好，我们一起翻到启示录哈，最后一本书，新约的最后一本书，启示录第十二章。在新约的226页，启示录最后一章，新约的226页。启示录第十二章。好，我来为大家读哈。啊，天上显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显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脚，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她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她预备的地方，使她被养活1260天。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吐出来的水。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好，我们再有一点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今天啊，用你的话语来喂饱每一个弟兄姐妹，主啊，求你保守你的啊教会，捆绑撒旦一切的作为，主啊，谢谢你，求你祝福我们的孩子，主啊，带领他们能够认识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啊，今天这个讲题呢叫做啊，认识撒旦啊，胜过撒旦哈。啊，孙子兵法上说哈，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哈。有人把这句话呢，这个改成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哈。那意思就是说，要充分的了解自己的能力，那又充分的了解敌人的能力，怎么样呢都不会啊输掉这一场的战争哈。那么基督徒与魔鬼撒旦的关系呢，也是同样的。我们这一生哈，是与撒旦征战的一生哈。那么在这一场的征战里边呢，我相信我们必须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才有可能啊百战百胜哈。那么保罗呢，特别的说到，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也就是说，弟兄姐妹，基督徒如果我们真的是明白的话，我们只有一个敌人，那么这个敌人就是魔鬼撒旦和他所有黑暗的使者。那么反对我们的，或者是逼迫我们的，甚至杀害我们的人，都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那么在这一段的经文里边呢，我们上一次的讲到了神早在2000年前哈，就早已启示了使徒约翰关于新约以后以色列人的2000年的历史。以色列人在这2000年中呢，受了许多的苦。二次大战是有600万的犹太人被杀， 那么犹太人复国以后，有三次阿拉伯各国的联合军队想要彻底的摧毁以色列。那么圣经上让我们在这里真实的看到，虽然表面上是德国军队或者是希特勒在屠杀犹太人，实际上背后真正的那个属灵的敌人，背后真正的那个属灵的黑手是撒旦。所以弟兄姐妹哈，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了解，表面上看起来是阿拉伯的联军三次的想摧毁新成立的以色列国，但是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背后的那个黑手，也就是我们真正属灵的敌人，是魔鬼撒旦。基督徒在遇到苦难的时候，或者是打击的时候，或者有人攻击你的时候，我们常常可能认不清那个背后真正的那个黑手是谁。所以基督徒在遇到苦难的时候，遇到打击的时候，遇到逼迫的时候，遇到攻击的时候，我们先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神允许这些事情临到我们，一定是有神的心意在里面的。那么我们要问主的是，主啊，你让我学习什么？你要让我改变什么？你要让我经历什么？那么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需要明白这一切事情的背后的黑手是谁。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在中国呢，有一个很有争议性的人物哈，这个人自称是自己是打假人物哈，叫方舟子。那么2010年呢，他在自己家附近哈，遇到两个歹徒哈，袭击他，先用辣椒水喷他，然后呢，准备用铁锤呢袭击他的头部，结果呢，他跑得很快。歹徒没有打到他，只是用铁锤呢伤了他的腰。他这个人呢遇袭以后呢马上报警，然后他非常清楚，他说这个是幕后有黑手的。他说因为这两个歹徒他不认识，他认为有人对他的打假呢行为呢正在报复他。果然呢，经过调查以后呢，警方就查到这个背后的黑手呢是一位被方舟子打假过的一个中国的一位很有名的一个泌尿科的一个专家，叫做肖传国。这个肖传国后来呢否认他是幕后黑手，认为呢方舟子大量的文章呢诋毁了自己的名誉，攻击了他的人格，所以呢他的一个亲戚实在看不过去了，决定给方舟子一点颜色看看，所以呢就发生了这个两个歹徒袭击方舟子的事情。所以你可以看这件事情，你看到哈，就是方舟子他明白那两个打他的人不是他真正的敌人，那背后是有一个黑手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也应该明白，就是当我们遇到打击、遇到困难、遇到很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首先要了解神允许这件事发生，他要让我们学习什么，要让我们经历什么，要让我们改变什么。那么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明白的，就是这些事情它背后是有一个黑手的，那个黑手就是魔鬼撒旦。当我们在这段的经文里边，你看到神一直在讲以色列人遇到的所有的苦难背后的黑手都是魔鬼撒旦。那么最近哈，也有一个报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新闻哈，报道说这个港独哈，我最近第一次听到这个新闻，说香港也要港独的背后的黑手是美国。这个作者拿出了很多的证据哈，来证明哈，所有与港独有关的人物哈和杂志，都是被美国人在幕后操纵的，目的是为了在国际舞台上和中国一争高低。那么最近也有人说哈，两次的马航事件的幕后黑手也是美国，第一次是为了打击中国，第二次是为了打击俄国，让中国和俄罗斯在国际舆论上陷入被动。所以这个是这个中国的新闻哈讲的哈。
美国是黑手。
那么在所有的这些事件里边，显然找出一件事情背后的这个黑手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圣经上非常清楚的启示了哈，人类始祖在伊甸园里边犯罪的堕落的事情的背后黑手是撒旦。所以这段经文讲到他是那个蛊蛇，这个蛊蛇在讲什么？就是在伊甸园里面引诱亚当夏娃犯罪的那条蛇，所以它叫蛊蛇。那么在圣经中间有一本书叫约伯记，约伯这个人受了许多的痛苦。当你读约伯记的第一章和第二章的时候，他所有的财产都失去了，他的十个儿女在暴风的袭击中房屋倒塌下来被压死了，约伯自己浑身都长满了疮。当你看到这些时候，你会发现这些事情的背后的黑手也是撒旦。圣经里面非常清楚地讲到这件事情。那么主耶稣被钉上十字架，那么背后的黑手是谁呢？表面上你看起来是以色列人中的文士、法利赛人、祭司、祭司长和罗马军队、罗马的巡抚比拉多，这一群人联合起来把主耶稣送上了十字架。可是有没有想过哈，那个背后真正的黑手是谁呢？大家知道不知道背后黑手是谁？把主耶稣送上十字架背后的黑手，我想大家可能会说是撒旦哈，对吧？但是有没有经文来证明这一点？撒旦是那个背后的黑手。当我们读到创世纪哈三章十五节到十六节的时候，神早在创世纪的三章十五节到十六节就说过了。那个时候呢，当这个蛊蛇哈引诱亚当和夏娃犯罪以后，神开始审判亚当和夏娃。那么在那段经文里边呢，圣经里面讲，他说耶和华就对这个蛇说，也就是这个蛊蛇，也就是撒旦哈，他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这都是对蛇哈，对这个撒旦，对这个蛊蛇说的，终身吃土。然后呢，神说，他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表面上我们看主耶稣被送上十字架是以色列人的文士、法利赛人、祭司、祭司长和罗马军队、罗马巡抚把主耶稣给奉上了十字架。可是当你再追溯到创世纪的第三章十五节到十六节的时候，那个时候蛇引诱亚当和夏娃犯罪以后，神马上就开始审判亚当和夏娃，然后就对蛇说，他说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那么这个女人的后裔就是指到了耶稣基督，也就是我们这一章看的，有一个妇人怀孕了，她要生一个男孩子，这个男孩子是用铁杖来辖管万国的，这个男孩子死在了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然后被提到了神宝座那里去。世界上哈，主神在这里预言，他说撒旦，你会伤这个女人的后裔的脚跟、脚后跟，而女人的后裔会伤你的头。我们都知道头是致命性的，也就是说女人的后裔会胜过撒旦，但是撒旦会伤这个女人后裔的脚跟。那么世界上哈，没有一个处死的刑具哈，是要伤脚跟才置人于死地的，只有一个刑具，就是十字架。那么十字架一共有三根钉子，两根呢穿过手，一根呢是两个脚叠起来，从脚的中间穿过脚后跟。 所以神在始祖一犯罪的时候，马上就预言了主耶稣会上十字架的，他是那个女人的后裔，他要上十字架，他的脚后跟要被伤。但是弟兄姐妹，这一段经文里边也讲到了谁是幕后黑手呢？是撒旦。所以呢，神没有说文士要伤这个主耶稣，或者罗马士兵要伤主耶稣。这个神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到十六节，他说你，也就是这个骨蛇，你要伤他的脚后跟。撒旦是这个幕后的黑手。所以神说耶稣基督要伤你的头，而你撒旦要伤这位女人的后裔的脚后跟。所以啊，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了撒旦是那位引诱人类犯罪堕落的幕后黑手，他是我们真正的敌人，他最大的渴望就是把全人类都带进到地狱里边去。那么他是所有犯罪残暴战争真正的那个幕后的黑手。那么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对撒旦有多少认识呢？我们刚开始讲到，我们要认识撒旦才能够胜过撒旦，我们要知己知彼才能够百战百胜。所以我们对撒旦有多少认识，我们在这场的属灵征战里边是不是能够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那么在这一段的经文里边哈，可以说是非常系统的来介绍了撒旦的由来和他的一些问题。那么撒旦的本名哈叫做 Lucifer， 他是最高阶层的一个天使，他曾经是遮掩约柜的一个基路伯，是最美丽最有能力最有智慧的天使。但是这个天使堕落了， Lucifer 是如何堕落成魔鬼撒旦的呢？在以赛亚书哈，如果你可以翻的话，翻到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三节，在那里说到了原因哈，这里说到了那位曾经是遮掩约柜的那个基路伯，也就是 Lucifer， 他说的五句话哈。那么这位撒旦在以赛亚书第十四章十三节，他说了五句话，这是他堕落成为魔鬼撒旦，从一个最美丽、最有能力、最有智慧的天使，变成了魔鬼撒旦，变成了最邪恶的一个原因。那这五句话什么呢？这五句话是魔鬼撒旦这个 Lucifer 哈自己对自己说，他说我要升到天上去。第二句话，他说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的众星之上。第三句话，他说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第四句话，他说我要升到高云之上。那么第五句话，他说我要与至上者同等。你可以发现哈，这五句话哈都是从我开始的，也就是说魔鬼撒旦他本来是一个被造的一个天使，虽然他非常美丽，非常能有能力，非常有智慧，但是这个魔鬼撒旦这个天使，他骄傲的一个地步哈，他要取代神，他要成为神，他要把神赶下宝座，他要坐在神的宝座上。所以他说了五个我，他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的众星之上，他说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然后说我要升到高云之上，然后最后说我要与至上者同等。所以你可以发现，这是他堕落的一个原因，他要跨越受造和被造的那个界限，他是一个被造的天使，但是他要想成为神。这五个我字说明了撒旦心中的高傲，他的狂妄，他的罪恶，他要与神同等，他要取代神，说明他心中真正的想法，也说明了这个撒旦堕落的一个真正的原因哈。因此呢，神就将他废掉了，他 这个撒旦 Lucifer 从一个最美丽的、最有能力的、最有智慧的、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天使，成为了无恶不作、一切罪恶的根源的那个邪恶者撒旦。但是呢，在这段经文里边启示我们一句话，就是在这个撒旦做堕落之前，他被神废掉之前，他引诱了天上三分之一的天使来跟随他，一起反叛神，一起抗拒神，一起走向堕落。这个就是为什么哈，在这一段的经文里边哈，你再看这段经文里边，他记载了，他说这条大红龙的尾巴拖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一起摔在了地上。那么这三分之一的，有很多的解经家讲到，就是三分之一就是堕落的天使，三分之一被撒旦引诱一起来反叛神，一起来抗拒神，一起走向了堕落。那么这三分之一堕落的天使，今天就成为了在世界各地游走的邪灵恶鬼，他们忠心的这个执行着撒旦的命令，在世界各地好做各种抵挡神工作的事情，使人犯罪，使人拜假神，使人堕落，使人发动战争，使人相信一切的谎言，使人彼此仇恨，杀戮陷害。那么人在与撒旦交手的第一个回合里边呢，就已经完全的败给了撒旦。从那以后呢，人类在撒旦的面前失败的命运呢，已经决定了。不仅如此哈，撒旦还偷走了神赐给亚当和夏娃治理大地的这个权柄，治理这个世界的权柄。因此呢，撒旦成为了这个世界的王。大家都记得哈，在创世纪，当神创造了亚当的时候，然后神对他说，你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和整个地，都赐给了亚当和夏娃来管理。但是当魔鬼引诱亚当和夏娃犯罪以后，撒旦就得到了这个权柄，所以他就有成为了这个世界的治理，有了这个治理这个世界的权柄，撒旦也就成为了这个世界的王。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段的经文哈，大家看这段经文，他说这个大红龙哈，这个魔鬼撒旦，他拖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而且呢，说到呢，这个大红龙呢，圣经里面讲这段讲的，他说他有七头十脚，那么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那意思就是什么的？意思也就是这个魔鬼撒旦，他目前还是全地的王。那么地球上哈，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地球上有七大洲：亚洲、非洲、欧洲、南美洲、北美洲、南极洲和大洋洲。因此呢，七个头上带着七个冠冕，代表了他仍然是这个黑暗世界的王，他掌管着这个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媒体、艺术、潮流、军事等等各方面。我为大家举几个例子哈，在美国哈，1962年和1963年，美国的最高的法院哈，做了两次破坏性非常大的两个判决或者是宣判。那么不准学生在公立学校中间祷告和读圣经，学校内呢不可张贴有关基督徒的海报。那么这些决定呢，让美国产生了一个非常巨大的这个影响和问题。那么在以后的，有人做统计哈，在以后的50年里边，美国的离婚率哈比例是大幅的提升，美国将近有一半的婚姻是离婚的，而同居和未婚生子的比例大大的提高了。那么在过去的这些年里边呢，这个私生子的增加哈，增加了566%，1960年只有5.3%的出生婴儿是未婚生子，到了2005年是35%，一年有150万以上的婴儿是未婚的妈妈生的。 在2002年好，15岁到19岁的少女中，有75.7万名的这个少女未婚怀孕，其中28%选择了堕胎，56%把孩子生下来，15%流产了。那么许多的单亲家中的这个儿童呢，有过度的活跃离群，上课精神不集中，学业成绩和品行非常差，缺课和退学的比例很高，喜欢参加边缘的群党，一起抽烟酗酒滥交，更有些会吸毒自杀，破坏公物，有暴力和犯罪的行为。我星期五晚上回家的时候哈，我们家住那个二楼哈，我一上楼梯就看到三个警察。哎呦，我说怎么回事啊？一看我们家邻居的那两个青少年的儿子被那两个警察给扔在地上，三个警察围着他，三个警察。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这两个青少年都没有满21岁，两个都在喝酒和抽烟。也不知道是谁报警，可能是他爸爸给报警了，结果两个就被抓起来了。然后呢，走到我家的时候呢，看到我那小儿子在窗户后边在看，哎呦，非常紧张。我说你在看什么？他说我，哎呀，我真是很害怕。然后呢，我小儿子跟我说，我永远不会喝酒，永远不会抽烟。哎呀，真是这个，希望这是成真的哈。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在同样的哈，美国60年代有一个性解放的运动，嬉皮士的运动，而随之而来的吸毒、性滥交和重金属的音乐，你会做研究的，你会发现所有这个后边都有撒旦的手，很多重金属摇滚乐的歌星本身都是撒旦教的教徒，是拜撒旦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东西都有背后的黑手，这个运动在60年代发生的这些东西大大的影响了以后50多年以后的美国的今天。那么另外一件事就是1972年在美国哈，有一个同性恋的组织联盟大会在芝加哥召开，那么这个会上呢，他们通过了1972年同志权利的一个纲领，一共通过了17条，也就是说在未来的这个年日里边，同性恋组织哈希望能够完成的目标哈，一共17条，我为大家念几条哈。这些纲领包括什么呢？包括同性恋要合法化，同性婚姻要合法化，然后呢接着呢他们就希望能够多人的婚姻能够合法化，然后呢成人与孩童之间的性行为要合法化，然后呢他们认为接下来一步就是人与动物或者是兽还有乱伦也要合法化。那这个是今天很多的这个人哈慢慢开始接受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讲到一个，比如说一个父亲和这个女儿，他们两个相爱，两个都愿意结婚，那这个就是应该合法化。所以他这个理论的基础就是这样的哈。那第六个，他们要废除这个性行为哈是有任何年龄的限制，不能有年龄的限制的。那么最后一个第七个也是他们希望同性恋的人士呢能够进入到美国的各阶层，在教育、媒体、宣传、党派、政府或者是立法机构里边任一系列的职位，能够扩大影响，帮助他们能够达到这些目标。那个如果你今天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哈，前面两条同性婚姻合法化、同性恋合法化，在美国的这个组织的这前面两条哈，已经在美国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那么我个人我觉得在这个后边，我相信是有黑暗的权势，撒旦的手在后边掌控的。 那么撒旦是如何来控制这个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媒体、艺术、潮流、军事等等？撒旦是借着人的罪性，借着人心中的仇恨、贪婪、嫉妒、野心、苦毒、不满，来挑起战争，借着人心中的情欲来大量的传播色情、纵欲，甚至许许多多的人已经成为了撒旦手中的工具，来达到魔鬼极度邪恶的目的。像希特勒、日本的军国主义，我相信都是成为了撒旦的手中的工具。撒旦借着人的贪婪、自我、自私、自我中心，对肉体享受的追求，想赚取整个世界的，来建立了商业和世界整个的金融体系。借着人的权力欲和想为大的这个私心，建立人类社会的政治与权力体系。借着人类的仇恨心理和扭曲的智慧，来发明各种毁灭性的武器。借着人类的狂妄自大和愚昧无知，来发明各种错误的学说、各种反神和无神的思想体系。借着人类虚空的心灵和寻找神的这种心态，来产生各种错误甚至是邪恶的宗教。这个就是撒旦来掌控整个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媒体、艺术、潮流和军事等等的所有的一切。最近哈，这个除了郎朗以外哈，中国又出了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钢琴家，是一个女的。这个女的叫王雨佳哈，也是北京人，也是我们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哈。这个王雨佳呢，这个平常你要知道哈，这个所有的这个古典的这些明星哈，上台都是穿的这个礼服的，只有这个王雨佳她穿的是这个超短裙，而且上边也是短的，非常短。下边呢也是短的。然后我有一个同学呢，正好在这个洛杉矶的交响乐团哈工作，他说哈，看王雨佳弹钢琴哈，他说我在钢琴的这个对面，你看到你还以为王雨佳是裸体的呢。因为什么？因为钢琴把中间全部挡住了，底下看他是腿是光的，上面看他整个胸和肩全是光的。你看有没有整个的这个媒体的趋势就是这样的。所以撒旦是借着我们人类的心中的许多的罪恶，来控制整个的媒体、潮流、艺术所有的东西。那么有人说哈，撒旦用七个方法来对付人类的，七个方法，这个非常重要哈，大家可以记住。第一个，撒旦是用欺骗。那么撒旦的欺骗呢，是一个非常奥秘的一个欺骗，就是撒旦的欺骗，它不是完全都是假的。它如果完全是假的，人类呢很容易分辨出来。撒旦的欺骗呢是有真有假，而且呢大部分是真的，但是最后的导向、最后的目标，它都是错误的，都是假的。它用各种错误的宗教、各种错误的主张、错误的主义、错误的哲学来欺骗人类，让人类反神、无神、拜假神，甚至是恨神、攻击神、误解神，然后多神或者是犯神。这是撒旦的第一个伎俩哈，它是欺骗。那么第二个撒旦的伎俩是迷惑。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讲的，他说撒旦也就是那个古蛇，也就是这个龙，他是迷惑普天下的。那么撒旦用什么来迷惑呢？撒旦是用世界的整个的繁华。那么我们上个星期哈，这个宁子姐妹要讲到了，就是撒旦来试探主耶稣的时候，最后一个试探就是他忽然显出了世界的这个繁华，然后跟主耶稣说，这原是交付我的，你若拜我，我就把这些全部给你。所以弟兄姐妹，撒旦是用第二件事情，是用世界的繁华来迷惑我们。人很容易在这个面前，人就会去拜撒旦。你看到主耶稣的这个最后一个这个受试探的时候， 大家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你有可能在撒旦面前屈膝呢？有没有想过？曾经有一个故事哈，讲到有一个美国的一个女孩子，那么她家里边比较穷困，那么她呢上大学的时候呢，就要每天去打工，她才能够赚到这个钱。那后来呢，她就找到了一份工作，是在一个餐厅里边呢，在那里当这个女的这个 waitress， 当这个女的服务员，给这个客人呢送吃的送酒。那么这个餐厅呢是一个非常的特别的餐厅，这个餐厅呢的中心呢是一个脱衣的舞场，也就是说呢，来到这里的不仅是吃饭的，还去看这个脱衣舞，而这个脱衣舞呢还不是全脱，它是半脱。所以呢，这一个女孩子呢，在这个餐厅里面她打工，她非常辛苦，她一晚上呢最好的时候她才只能赚到50块美金，非常的累，而且她的功课非常的忙。这个女孩子呢长得呢非常的好，有一天呢，这个餐厅的经理哈就问她说，她说你一个晚上忙的是这个头晕眼花，这个浑身酸痛，你都没有时间去学习了。他说你只能赚到50块钱，你如果到那个台子上去跳舞，你一晚上我可以保证你最少赚到500块钱。哎呀，这个女的挣扎啊，最后终于有一天，因为她太忙碌了，她的功课成绩就下降了，所以她在这种冲突里边，她就答应了，就不再做 waitress， 而是到台上去跳舞了，然后每天晚上都赚进来500美金。然后又有一天，当他跳完舞的时候，有一个非常体面的一位绅士来找他，跟他说，你一晚上是不是赚500块钱？他说，如果你今天晚上跟我，我可以发给你5000块钱。哎呀，他在极度的这个挣扎里边，他后来想到，你看我都已经脱衣了，这个也差不了太多嘛，最后就答应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哈，这个诱惑对每一个人实际上是非常真实的。撒旦说，你来拜拜我，我把整个世界都给你，这个世界的荣华。也许我们不是真实去拜撒旦把整个世界，但是在这样一个故事里面，你可以看到撒旦怎么样借着背后的所有这些东西，让一个女人逐渐的走向了堕落。她为了钱，为了她的学业，她就慢慢的去跪拜撒旦。所以第二件事情是，撒旦用迷惑，用世界的繁华，用金钱的能力，享受成功、名声、肉体的欲望，这世界的一切来试探人，让我们用这些东西来代替神在我们生命里边的那个位置。所以撒旦用这些东西来迷惑普天下。所以主耶稣说，撒旦从起初就是说谎的，他是说谎之人的父，在他的心中没有真理。这是撒旦的第二件事情，第一个是欺骗，第二件是迷惑。那么第三件事情呢，是引诱，用各样的罪恶、肉体享受、金钱、欲望、野心、仇恨、贪婪来引诱人犯罪。这个撒旦哈，有一个绝招的，就是他可以把许多犯罪的行为呢，他是可以合理化的，并且把罪呢用各样的包装来美化，让人渴望，让人羡慕，让人忘记了犯罪的后果，甚至让人觉得那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但是一旦我们被犯罪的、被罪的毒钩勾上的时候，你会发现死亡就会临到我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他会拿给我们一杯饮料，是那么样的可口，那么样的芬芳，那么样的美丽，是那么样的
好看，但是这杯饮料里边是有毒的。
这个我以前哈，这个每一年都回一趟大陆，一方面呢，我是希望去看一下那边的那个教会哈。这个我是住在这个平平那边哈，他那个房子里边，每天早上你打开门，底下就有好几张卡片，哎，奇怪，哎呀，全部都是那些美女，说要给你按摩。你知道那个所有的这些东西哈，它都是给你包装成好像都是不错的，好像让你觉得很好的一件事情。如果一个男人自己的太太对自己不好，他会想出各样的理由把这些东西合理化的。哎呀，只是按摩一下嘛，对不对？而且我的太太对我这么差，所有的东西你会发现我们都可以把它合理化。这个是撒旦的第三个方法，引诱。你看今天哈，所有的杂志上面全部都是美女，对不对？哎呀，让你觉得哎呀，这个好像很好很美好嘛，但是那都是毒钩。当你钩上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里边是有毒药的。他拿给你一杯饮料，你又很口渴，但是你饮料看起来那么可口，那么芬芳，还冒着气泡，我在大热天里边是那么样的美丽，是绿这个橙汁色的，那么好，但是那个里边是有毒药的，弟兄姐妹。这是撒旦的第三个引诱。第四个是试探，撒旦用欺骗，用迷惑，用引诱。第四个他用试探。那么试探和引诱哈有一点像，这是撒旦最重要的武器之一哈。并且呢，撒旦在这件事情上哈，在这件事情上是这个每一次他都是无往不利的，每一次试探撒旦都是无往不利的。为什么呢？因为外边有引诱，里边有欲望，一拍即合。那么在打仗的时候哈，最怕的就是里应外合。你发现在战争里边哈，常常一座城被攻下来，是因为在攻城之前，敌人呢早已经派了许多假扮成商人的士兵潜入到城中了。当一开始敌人攻城的时候，所有的士兵都在城墙上打仗的时候，这个时候呢，那些假扮成商人的这些敌兵呢，忽然从车中就抽出刀来，忽然几十个人都冲出来，一起把守门的士兵杀了，忽然就打开了城门，城外的敌人哈就长驱直入，一座城呢就攻下来了。那么以色列人在米甸人的身上的失败，或者大卫王的失败，你会发现都是同样的原因，就是我们里边是有私欲的，我们里边是有罪性的，所以外边有引诱，里边有欲望，就很容易一拍即合。这是撒旦用的第四个方法，试探。那么第五个撒旦用的武器就是控告。撒旦在我们面前哈放一个试探，一个看上去那么诱人的东西，然后呢你会发现他会在你的耳边说兄弟啊，看一看吧，试一试吧，尝一尝吧，没事儿的，世界上的每一个男人都做这种事儿，人家也没事儿啊，这种机会你不尝一尝，你不试一试，太可惜了，你太傻了。然后你会发现我们就动心了，最后我们就接受了试探，就犯罪了。然后我们犯罪以后，撒旦就在我们犯罪以后又会来到我们的耳边，在我们的心中来控告我们，他说你完蛋了，你犯罪了，你跌倒了，你没救了，上帝不会救你了，上帝不会要你了，你根本就没救了，你过去多坏，你现在还是多坏，你信主有什么用，你自杀吧，你干脆永远的自甘堕落吧。你会发现撒旦常常的
在我们犯罪以后，在我们的耳边这样的来控告我们。他先摆一个试探，然后跟我们说，你看一看吧，你试一试吧。当我们屈服于试探的时候，他就在我们的心中，在神的面前来控告我们。所以这段经文讲到他昼夜的在神面前来控告我们，这是撒旦用的第五个控告。第六个，撒旦呢用恐吓，他用各样的困难打击攻击，让你我胆怯害怕担心忧虑，怕死怕苦怕失败怕丢面子怕灾难。撒旦还有一个方法哈，这个是撒旦常常用的，也常常对我用的，就是他给你加压，他让你在极大的压力面前，你开始失去内心的平安，你开始着急，你开始忧虑，你开始找人抓住人，然后在别人的言语攻击中，你整个的人失去了你在基督里边的平安，在基督里边的那个安息。甚至于他用言语，用别人的言语攻击来挑动你，激动你发怒，让你走血迹的道路，或者让你灰心，在困难的面前你失望，开始体贴肉体，体贴人意。所以弟兄姐妹们，这都是撒旦用的方法。我要问大家哈，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在压力的下边，你整个失去了主给你的平安，你整个失去了在基督里边的安息，有没有？或者撒旦用各样的攻击打击，用各样的言语挑动你，让你的怒气开始发作，让你开始愤怒，走血迹的道路，有没有？或者撒旦让你在困难打击攻击面前，你突然灰心了，你在困难面前你失望了，然后你开始体贴肉体，体贴人意，你开始说，哎，算了算了算了，哎呀，服侍主可真是够累的，我还不如好好的待在家里边喝啤酒呢。所以你可以开始爱世界，你在这个攻击的面前，我们的内心就开始灰心失望，我们就不再想去服侍主，也不再想去爱主，我们的内心失去了平安，在基督里边的心我们失去了平静。弟兄姐妹，这都是撒旦用的方法。撒旦甚至用许多的这个困难让你的内心失去安全感。当一个人开始惧怕担心失去安全感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会做出许多的决定，或者做出许多的这个事情是错误的。这些都是撒旦对我用过的方法哈。这个如果弟兄姐妹有，你要常常的告诉自己不要上撒旦的当。那么最后一个撒旦的方法就是用挑拨，挑拨是第七个撒旦用的诡计。那么这个撒旦哈，有一个牧师讲哈，撒旦是一个斗蛐蛐的高手。大家知道什么叫斗蛐蛐吗？知道不知道斗蛐蛐？也就是斗蟋蟀哈。你看这个罐子里边呢有两颗蟋蟀，怎么样斗蟋蟀呢？就是你拿一根草拨一拨这个蟋蟀的胡子，然后再拿一个草拨一拨另外一个蟋蟀的胡子，这两个蟋蟀就开始摇起来了。他以为是对方在挑逗他，那个也是以为对方在挑逗他，然后呢这两个蟋蟀就开始咬咬，最后咬的呢一个蟋蟀的腿被咬掉了，另外一个蟋蟀的头被咬掉了，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你会发现，弟兄姐妹，我们要认识到背后的黑手是谁。如果我们真正的清楚，撒旦是背后那个挑动我们的，他激动我们心中的仇恨、怒气、不满、批评、论断和一切负面的我们里边的情绪，就会 会破坏我们的合一和彼此的相爱。那么撒旦也有可能借着我们口中言语的这个破口批评论断，然后背后的攻击，来制造我们许多的纷争。所以我们不能够上撒旦的当。这个有一篇文章哈，写到这个撒旦的诡计哈，我来为大家读一下，最后读一下。他说呢，撒旦跟他的这些这个后边的这个这些邪灵哈，魔鬼头头们说，现在信神的人越来越多。这个众魔头哈连连点头，其中的魔头军师之一诡诈说，我们无法使基督徒不信耶稣，我们也没办法拦阻神的福音。如果他们总是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耶稣的话，我们的末日就快快的来到。现在很多基督徒还不知道，我们就要想尽一切办法让他们只信耶稣而不爱耶稣。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就是如何来窃取他们爱主耶稣的时间，抢占他们爱主的心思和意念。阴险哈，这个另外一个魔鬼头头阴险马上说，对，要让所有的基督徒没有时间来爱主耶稣，这实在是妙计。撒旦忙说，好，妙，就这么办。只要让基督徒无法爱他们的救主，那么他们就只有外在的形式的宗教生活，我们就不怕了。恶魔歹毒急忙问道，那我们该怎么做呢？阴险接着说，让他们忙碌啊，让他们只为生活上的事忙碌，而忽略生命的重要，让基督徒只专注今生的享受，而忽略永生的审判，尽力去制造世界的虚华来抢占他们的时间心思和头脑，尽量的引诱他们去花钱，让花钱就能得享受，这样他们就会只看重钱的重要，并尽可能让做妻子的外出长期工作，让做丈夫的一周工作七天，每天工作12个小时，让他们拼命的去赚钱，来满足他们买房买车等享受的念头。我们还要让基督徒的父母只看重孩子的学业，不重视认识神，让他们家充满各种属世的声音，让他们的家随时都开着电视看连续剧，放着流行歌曲，用各种游戏聊天微切来引诱他们长时间上电脑，让所有这个商店餐馆都播放世界的流行音乐，这样就足以让他们的心思与脑袋再也无法爱主。要让他们的桌上摆满各样杂志和报纸，用24小时的新闻来占满他们的意念，让他们的手机邮箱常常收到各种垃圾邮件、色情信息、各大超市饭店开业的优惠活动、各式各样的虚假的消息、打折大拍卖，拆散他们的家庭，让复活节只是有一个形式捡几颗复活蛋而已，让圣诞老公公代替耶稣基督。撒旦连忙说，好，高，现在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让所有的基督徒忙碌忙碌再忙碌，为这个世界忙碌，为我们忙碌，这样就算他们去聚会也会会前讲闲话，会中打瞌睡，会后无所得。慢慢的，他们就会对聚会读经祷告完全没兴趣，很快的，他们就会只懂得靠自己，而不再靠他们的救主。所以恶魔们大喊，这实在是好方法，可行，太有用了。于是撒旦马上吩咐各种魔头赶快执行以上种种方案，而且各魔头就开始在他们的岗位上全力执行撒旦的命令，让基督徒越来越忙，生活越来越赶，让他们来回奔走，不但自己没时间敬拜神，连孩子也没时间去教会主日学，更没有时间传福音救更多的人。弟兄姐妹，也许你要问的是撒旦的计划会不会成功呢？答案就看你我的选择。若你有以上所说的种种情况，那你就是已上了魔鬼撒旦的当，请赶紧向神祷告，在神面前改变。若你没有的话，请告诉你身边所有的人魔鬼的诡计，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并祈求神拯救那些现在还活在魔鬼欺骗中的灵魂。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哈讲这个认识撒旦胜过撒旦，我们先讲，就是我们先要认识撒旦他是谁，他的伎俩是什么。那以后我们有机会我们再来讲，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好让我们在这个征战里边，我们可以有可能我们来得胜。好吧，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哈。